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北京朝南方的眼睛被堵死，川普开会权衡是否重启对伊朗战争，俄罗斯战败，习近平可能被迫下台，美国新规必须回国申请绿卡。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据日经亚洲获悉，日本和菲律宾将正式启动信息安全协议谈判，这个协议将容许双方交换机密安全数据。报道指，出于应对北京考虑，东京和马尼拉这两个美国的亚洲盟友希望建立一个共享敏感情报的框架，并促进和华盛顿更紧密的合作。如果最终达成协议，这个将是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签署的首个此类协议。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个星期二至五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预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在星期四会见小马可斯，并同意就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启动正式谈判。这个协议将制定规则，确保两国政府间共享的机密国防信息受到保护，不会泄露给第三方。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为安全交换敏感军事情报提供了法律框架。美国已同菲律宾签署了类似的协议，同日本签署类似协议将建立三国之间的三边框架。据悉，日本已经同包括美国、英国、印度和南韩在内的约十个国家和组织签署了这类协议。菲律宾正同中方在南海的主权升索问题上存在分歧，菲律宾亦靠近台湾，日方已向菲律宾出口了监视雷达系统，通过菲律宾方面获取的监测数据，两国可以加深安全合作。另外，日本政府24号表示，小马可斯将在下个星期对日本进行为期四日的国事访问，期间获颁日本最高勋章之一大分位菊花大绶章。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这个决定由内阁作出，他还透露小马可斯的夫人阿拉诺塔将被授予保官大绶章。小马可斯将在星期二开启的访问行程包括和高市早苗以及天皇德仁和皇后雅子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日非领导人计划在下个星期会晤时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小马可斯将成为自巴西总统卢拉在2025年3月以来首位访问日本的国宾。美国媒体 Axios 5月22号引述两名美国官员的消息说，川普总统22号上午召集高级国家安全顾问团队开会，讨论重启伊朗战争问题。据大纪元时报报道，消息人士表示，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总统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攻击。与此同时，巴基斯坦陆军元帅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希望在最后一刻努力修复美伊分歧，防止战争重现。卡塔尔代表团亦在22号抵达伊朗首都，支持调解工作。穆尼尔预计将在23号会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雅希迪将军。雅希迪是伊朗决策过程中的关键人物。报道说，一位了解外交进展的美国官员形容跟伊朗的谈判非常痛苦。一位美国官员透露，草案每日都在来回修改，但进展甚微。消息人士说，出席22号的会议有副总统曼斯、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 白宫幕僚长威尔斯以及其他官员。国务卿卢比奥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将军分别因为身在欧洲和参加海军学院毕业典礼而缺席。据悉，在会议期间，川普听取了关于谈判进展情况以及谈判破裂后的各种可能性简报。会议结束之后几个小时，白宫宣布更改川普总统周末的行程安排。总统23号晚间在纽约发表讲话之后，将回华盛顿，而不是留在位于新泽西贝德明斯特的高尔夫俱乐部。川普本人还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话，由于政府事务以及我对美利坚合众国的热爱，将不会出席儿子小唐纳德周末的婚礼。川普话，我觉得在这个重要时期，我必须留在华盛顿特区的白宫。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川普总统已决定恢复对伊朗的战争。伊朗外交部22号表示，谈判仍然在进行中，但距离达成协议还很远。隶属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半官方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引述一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关于争议问题的谈判仍然在进行，尚未取得最终结果。伊朗消息人士说，目前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在达成这一目标之前，不会就其他问题进行谈判。塔斯尼姆通讯社另外引述一位军方消息人士说，伊朗武装部队正在为可能和美国再次开战做准备，并制定了一项新的第三次斗争计划。这个计划将以全新而且具体的方式针对美国及其盟友。俄罗斯在乌克兰冲突中的潜在战败属于暂不确定性灰犀牛事件，它最终形态有秩序撤军、政权剧烈动荡，抑或国家进一步分散，将深刻影响习近平的执政环境、战略遗产和历史定位。随着美国主流智库和大学已有多个研究小组系统推演这一情景，而且乌克兰近期对克尔松地区 FSB 特种部队总部的精准无人机攻击，再次暴露俄军指挥脆弱性。这一假设情景对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影响值得严肃分析。一、执政合法性和叙事体系的严峻考验。习近平自2014年以来大力推动中俄无上限伙伴关系，并将俄乌冲突部分纳入东升西降、多极世界的官方叙事。一旦俄罗斯战败，首先是宣传话语需紧急重构，俄罗斯作为战略支柱的形象崩溃，将直接冲击历史自信和制度自信的论述，怎样在党内和民间平滑转向，可能引发一定认知失调，尤其在民族主义情绪较强的社群中。其次是习近平权威面临间接侵蚀，高度集权的治理模式高度依赖战略远见和正确决策的形象。盟友的重大失败易被解读为外交判断失误，感受削弱他在核心层面的绝对主导力。二、外交战略和全球布局的系统性压力。俄罗斯战败将重塑习近平面临的外部环境。一是对美国博弈形势恶化，失去俄罗斯作为北方缓冲和分散美国压力的作用后，美国西方资源将更集中转向印太，对台海、南海的压力明显上升，反霸权国际统一战线面临瓦解风险，金砖机制、上合组织效能下降。二是标志性外交遗产受挫，一带一路在欧亚大陆的落实项目可能停滞或需重新谈判，欧亚战略空间被压缩。三是台湾问题外部变数减少，俄罗斯支持力度减弱，需短期降低某些牵制，但亦可能放大西方干预的风险，增加决策的不确定性。三、国内经济与治理的连锁冲击。 一系外部冲击将快速传导至国内，经济压力加剧，俄罗斯廉价能源供应中断或减少，将推高入口成本，加上大宗商品剧烈波动，进一步压迫国内增长空间。房地产、地方债务和产业链问题下，双循环和共同富裕战略的回旋余地被明显压缩。二是社会和精英层风险，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可能引发资本外流和信心下滑，党内务实派和直击对过于强调安全而非发展的政策提出质疑。最后，极端情景习近平可能被迫下台，俄罗斯战败必然引发连锁反应，中俄关系严重受损，经济压力激增，党内派系借机发难，国际孤立加剧，习近平的执政地位可能面临系统性挑战，甚至可能被迫下台。在历史上，重要战略盟友的崩溃往往成为威权领导者权威瓦解的重要催化剂，尤其当国内结构性矛盾尚未充分化解的时候。美国公民暨移民服务局 USCIS 22号发出新政策备忘录，重新境内调整身份属行政酌情因为而非申请人法定权利，并要求移民官全面提高审核标准。消息一出，华人社群大量流传境内调整身份遭全面扼杀， B1B2 转绿卡之路已断等讲法。移民律师许俊良指出，社交媒体部分误导性讲法引起恐慌，他接到大量咨询电话，他强调这次政策是行政审核权收紧，非法律根本改变，民众无需过度恐慌。许俊良律师解释，备忘录的核心在于将境内调整身份定性为行政提供的因为，而非申请人可主张的既有法定权利。即使申请人完全符合所有法定资格， USCIS 仍有权依行政酌情拒绝核准，申请人必须自行举证说明案件值得获此通用。就影响范围来讲，备忘录明确将具备双重意图的签证类别排除在从严格审查范围之外。换言之， H1B 工作签证及 L1 跨国经理人签证持有人的境内调整身份申请途径不受影响， F1 学生签证、 B1B2 观光商务签证、 E1E2 投资贸易签证及 O1杰出人才签证等其余非移民签证持有人，未来申请境内转绿卡时，将面临移民官更严格的整体情况综合审查。许俊良律师表示，移民官将重点检视申请人是否有预期居留、非法打工、入境时隐瞒真实移民意图或提供虚假陈述等负面记录，凡有上述情形者均将被列为重大不利因素，存在负面记录申请人必须证明拥有极其非比寻常的正面条件，例如在美国有不可分割的公民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才有可能抵消不利因素。许俊良律师坦言，备忘录的定义框架令申请人陷入两难，若强调与美国关系深厚，移民官可能反指他持非移民签证入境时更已存在问题，因这类签证的前提是持有人有回国意愿，若表现出与美国深度连结，可能被认定入境时就有移民意图。他说，这种框架等于被移民官拥有近几乎不受限制的酌情空间。不过许俊良强调，备忘录同时要求移民官在依酌情权拒绝申请时，必须在拒绝信中详细列出所有正负面考虑因素，并具体说明拒绝理由，申请人仍保有上诉移民法院的渠道。他指出，一旦有具体拒绝案例进入司法程序，法院判决累积之后， 对于 USCIS 的新审核标准形成约束，只是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年。许俊良认为，这个备忘录以行政方式重新传译现行法律，未经国会立法，日后势必面临司法挑战。他推测，现任政府这样做，即使最终被法院推翻，至少在任期内已达到阻吓移民申请效果。他提醒，目前社交媒体的讲法大多过于简化，持 F1、B1、B2 等非双重意图签证，而且正考虑或已经进行 AOS 申请者应尽快咨询移民律师，针对个人情况评估风险，而非自行判断放弃申请。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这次中共在中南海呢，似乎又想同川普设局啊。最近网上疯传一条片，几位外国元首离开人民大会堂的时候的画面，大家发现大会堂的北门呢，其实是有特殊的波道设计的。那些车辆呢，是可以直接开上第二层平台的。好像普京离开的时候呢，专车就直接停在第二层。他几乎只是走几级台阶呢就可以上车的了。看起来就相当的待遇到位。但是轮到川普的时候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那台野兽座驾就被安排停在最下面的大广场，逼到80岁的川普夜晚黑自己一步一步行了整整三层又长又斜的台阶。
是啊，这件事之所以引发议论，是因为中共外交系统向来好识搞细节政治。冇话元首点样行路啊，连茶杯点样摆、红地毡铺几多米都经过精密嘅计算嘅。
好多人就因此怀疑啊，北京系唔系故意想测试川普呢？甚至系暗中期待佢喺台阶嗰度出一啲状况。
好有可能啊，因为呢种事中共以前呢就真系玩过嘅，系1984年啊。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在离开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就曾经在楼梯级上面跌了一跌。后来这个画面也都被外界大做文章，形容说英国气势大跌。
没错了，所以现在不少人认为北京这次想看看80岁的川普会不会踩空跌低，最好再来一个全球直播名利场。但是结果呢，显然就令中南海失望了。川普一路稳稳行了39级台阶，节奏平稳，完全没有出状况。这下呢就令我想起一部很有意思的旧电影啊，英国经典间谍片39级台阶。那个是希区考克拍的著名谍战电影。故事入边男主角意外卷入了间谍谋杀案，被一路追杀。最后拼命追查到一个叫做39级台阶的神秘间谍组织。这个组织专门摄取和走私英国国防机密。结果现在再回头来看川普这次走的39级台阶，像不像电影入面的39级台阶啊？中共是不是更像那种处处设局、成脑阴招的神秘间谍组织啊？
是啊，你这样一讲呢，就真的好像现实版的39级台阶在北京上演了。
而且呢，电影入面男主角是被设局、被陷害、被追杀，但是最后呢硬是一路脱身。这个同川普这次的画面仲真是有点神同步啊。而且中共的间谍活动无处不在，连服务员亦是特工，大会堂门口的39级台阶被精准利用。真是步步惊心啊。
川普老爷真是不容易啊。可能呢他无私一心为国的壮志一直有神在庇佑着他这样。
希区考克当年拍的是电影，北京这次直接拍成了纪录片了。关键就是川普稳稳地将39级台阶踩在脚下。不单止中共给的礼物全部掉入垃圾桶。川普离开北京之后， 好快就调出了一张真正的王牌。他在一个星期内两次公开放话，准备和台湾总统赖清德直接通话。
这件事呢不是一般的打台湾牌。因为呢如果这一通电话真的打成的话呢，那就将会成为台美断交47年以来美国总统首次直接和台湾总统通话。
没错了，美国学者叶耀元就分析啊，这会被外界视为美国对台湾主权的一种象征性认可。换句话讲呢，就等于是直接踩在中共最敏感的一宗红线上。对习近平来讲，这个不只是外交问题，而是会在中共党内形成巨大的政治冲击。因为他这些年一直将统一叙事当成自己的政治招牌。
现在如果川普真的公开和赖清德通话的话，这样对北京来说简直就好像在中南海里面引爆了一粒政治级核弹。
所以北京的反应亦非常快。前几日川普先至话习近平承诺不向伊朗提供武器，结果5月21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马上就强硬否认啊。他说希望结束有关中方同意不向伊朗提供武器的传闻，并且没有发生这样的沟通。对于是不是向伊朗提供武器，中国方面既没有证实亦没有否认。外国无权干涉中方内政，还特别强调不存在这样的沟通。
外国无权干涉中国内政，其实就是我们想买就买，你理不到这么多的了。这个习近平是不是准备和川普彻底反面呢？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北京过去有很多敏感的问题上面至少会留下一些模糊的空间。但是这次的语气明显带着一种不再扮嘢的了战狼的味道。
是啊，但亦有分析认为习近平现在之所以这么强硬，未必是因为他真的底气十足，反而可能是因为他内部压力太大。毕竟现在中国经济疲弱，外资撤离，失业高涨，党内权力斗争的传闻又不断。对他来说，一旦在对美问题上显得软弱，很可能就会被内部派系捉住把柄。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习近平好像在这里下一步非常危险的棋。他必须对外表现强硬，来维持自己核心领袖的人设。但是问题呢，就是越硬呢就越可能将中美关系推向更危险的方向，最后呢整得不好，反而将局势推到去自己都很难收拾的地步。
没错啊，这个亦是现在北京最矛盾的地方。他一边就害怕和美国彻底脱钩，一边呢又不敢在政治上示弱，于是就变成了那把口就说和平合作，实际操作就越来越似情绪化对抗。这个亦反映出中共高层而家的焦躁和不安。
食一样的嘢，西为什么你的血脂高呢？中医说这个是脾胃太虚，由利代谢不到，全部走入了血管。你要做的不是饿肚，而是健脾化湿。三高代谢补帮你将脾养起来，油脂自然排出去。配上清淡饮食，血脂慢慢就会回到安全线。
据法港21号引述韩联社报道，南韩情报圈传出消息说习近平很可能在月底或者下个月初访问北韩。更有意思的就是中共的安全和礼宾团队最近已经提前去了平壤。大家都知道中共每次搞领导人外访，这些人都是先去实地考察清场排练，等于是替皇帝出巡铺红毡。所以呢，外界普遍地认为习近平最快下个礼拜呢就可能会去北韩㗎喇。
但是问题是习近平今年基本上呢都是匿在北京，罕见出国的消息。他揀在这个时候去平壤，正是川普和普京分别离开北京无奈的时候，这个简直就是太敏感了。而且在14号至15号川集会上边，川普和习近平讨论的朝鲜核问题，据白宫表示美国和中共确认了朝鲜无核化的共同目标。在这个背景之下，习近平访朝大有文章。
是啊，前脚先至同美国谈无核化， 后脚就急着去见肥仔金，外界就自然会猜了，北京是不是又准备上演一套台上配合台下拆台的戏码呢？毕竟中共那把口日日嗌着和平稳定，但是历来最怕的其实就是北韩真的安分落嚟，因为半岛一旦冇咗危机呢，中共嗰张地缘战略牌可能就唔好打啦。
我睇有一位韩方嘅高级官员话，习近平可能会尝试会喺朝鲜同美国之间进行调解，川普咧可能会希望中共咧喺恢复美朝对话、实现朝鲜无核化发挥一啲作用啊。但系亦都有观点认为啊，美国方面咧唔可能唔知道朝鲜核研究得到咗中共同俄罗斯嘅支持，为嘅系借用朝鲜牵制西方，特别系美国呢一啲精力啊，为霸权世界搞乱现有秩序啊。
系啊，因为中共唔可能真心嘅让北韩无核化，所有期待中共喺解决半岛问题上发挥正面作用嘅，都系一厢情愿。美国点会相信中共系真心嘅想要北韩弃核啊？这个几乎冇人信，因为大家都知道北韩核计划咁多年能够撑落去，背后唔少得中共同埋俄罗斯嘅默许甚至支持。对北京嚟讲呢，北韩其实就系一张麻烦牌，专门用嚟牵制美国同西方嘅注意力。只要半岛局势一紧张，美国就要分神，亚太就要加码军事部署，中共反而能够趁乱操作。
冇错啦，所以你睇六方会谈当年傾咗咁多年，开咗一轮又一轮，最后傾咗啲咩呢？中共嘴上边话喊话半岛无核化，但实际上呢最唔希望朝鲜真係完全无核嘅。可能呢合合就係中共自己。因为一旦金正恩真係冇咗核武，嗰、那个北京首相嘅嗰张战略筹码呢就瞬间缩水啦。
再嚟睇下首尔方面，南韩总统府青瓦台礼拜四就习近平访北韩的可能性表示，韩方在关注相关动向，希望朝中交流向着有助于维护韩半岛和平稳定的方向进行。同日，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荣就有关习近平即将访北韩的报道讲到，面对韩半岛周边东北亚局势的剧变，现在是从战略和深度思考朝鲜半岛稳定和平与共同繁荣的时候了，并且说由于中方尚未发布任何声明，我将拭目以待，希望朝美对话自然会成为讨论的话题。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21号法新社和韩联社记者在中共外交部记者会上直接追问习近平是不是要访朝，结果发言人郭家坤完全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照住稿咁样读咗一段，中朝系社会主义友好嘅邻邦，呢一啲标准嘅官话，其他咧一概都唔透露。
话中共同北韩系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可能又系中共一厢情愿啦。北韩已经同中共唔同调啦。今年3月23号举行嘅北韩第15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北韩将宪法名称中的社会主义一词去除了，并对宪法进行了修改。新版宪法从序言和正文中全面删除北半部、祖国统一、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等与民族统一相关的表述，亦就是说北韩将去社会主义化，用宪法的形式公告天下。
有网友称啊，习近平咁急急脚去朝鲜啊，唔系去训斥呢个金仔啊？点解抛弃社会主义用词？难道要叛离？
谂下就好笑啊！中共自己日日高叫制度自信，结果呢，而家连最铁嘅盟友都开始静静换台词啊！
亦都有网友讲啊，冇耐前呢，王毅亦都去过，睇嚟呢，冇几大嘅收获。要习近平老大亲自前往，毕竟呢是有啲杀鸡用牛刀嘅味道降格啦。
是啊，堂堂中共最高领导人居然要去亲自维稳社会主义朋友圈。唔单止跌价，你睇下而家委内瑞拉、古巴、伊朗都唔能够命运共同体啦。 北韩或者要出的不是小事，社会主义阵营细了，中共肯定就怕了，不放心，等一尊亲自上阵。
不过还有一种说法呢，你可能想不到，周立时评人蔡慎坤同学者吴建文的讲法更加只有意思，说习近平表面上是巩固了中朝同盟，实际上是去同金正恩抄作业，学怎样将江山传给自己的女儿。
是啊，金正恩这两年频繁地给个女金主外亮相，甚至带去北京参加中共的九三阅兵，这个可能激发了习近平为个女习明泽布局的疯狂设想，难道想俾习明泽在二十二大之后登上政治舞台？
不过吴建文指出，如果习近平不能够将中国彻底变成为朝鲜，就贸然让自己的女儿接班，这样就将自己的亲生骨肉推向绝路。一旦习近平离世或者是失去权力，朝廷政变、军事政变必然会随之而来，最终呢难逃残酷的历史清算。毕竟中共历史上从来都不是一个靠血统维持稳定的权位的体制。
习近平想保党保住自己的权力，竟然将中国搞到一塌糊涂，民不聊生。川普的访问带来一个重击，就是中国开放。老天似乎是回应川普的声音，正在静静地布局一场大戏，就是灭共。在这一出戏码之中，有两个主角咁啱在北京会面，他们分别属于两个敌对的阵营，不过不紧要，天意早有安排，他们是殊途同归。习近平极力保党，实质是将党推到灭亡的绝境，而川普围剿中共，竟然公开赞习近平伟大，他们的目标都是彻底埋葬中共。那真是好戏连场，出人意表。首先，习近平在招待川普的国宴上高压轴曲演奏的 YMCA， 是川普最喜欢的歌曲，伴随着音乐，他跳起经典的川普舞。眼尖的人发现川普的动作竟然和推背图四十八将所画的那个新大功的军人动作一模一样，难道川普就是那个命中注定将共产党送入坟墓的那个人？习近平不知道他一心想铲除的那个新大功的人竟然是一位外国总统，他还亲自将他邀请到北京，那不是天意又是什么呢？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5月14号，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北京举行川集会之后，夜晚出席了国宴。最令外界惊讶的是，压轴歌曲是川普最喜欢在选举场合经常播放的经典歌曲 YMCA。 川普过去多次随着这首歌挥拳起舞，消息曝光之后，不少网友讲笑话，咁根本系精准投其所好，川普听到应该超开心。习近平呢个精心讨好川普嘅安排，无意中符合中国最著名嘅预言《推背图》第46章。咁唔通就系深不可测嘅天道显现？《推背图》第48章历来被认为系预告中共嘅终结，而终结中共嘅关键人物就是新大功的将军。第48将的虎图是一位老人家紧握拳头，面容威严，不怒而威。当中的策文是暗暗阴霾，杀不用刀，万人不死，一人难逃。 而仲文就是，有一军人身大功，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帝宫。中国历代出现的推配图有各种版本，而这个卦象所在的位置不同，部分版本入面并非第四十六象，其中的众亦都有很多不同，不过大多数都大同小异。四句众分别包含身大功、白头翁、伏金剑、入帝宫这几个关键词。这四句众被普遍解读为宫廷兵变，同时被认为和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命运有关。据讲，习近平非常相信宿命，认为中国历史上的预言就是预告了这类宿命，尤其是推背图。这本书的名气太大了，很多著名的历史事件都被他讲中，所以对于这个关于自己运数的第四十六象就特别留意。而当中的众所指身大功，有解读将身大功的攻箭引申为火箭，由于习近平可能认为火箭军对他的权力构成威胁，所以他清洗了火箭军。不过清洗完火箭军之后，习近平还是觉得不安全。身大功在汉字入面将同埋强两个字都有，于是在2023年暗杀了强字大功已经退休的中共前总理李克强。不过预言入面明确说有一军人身大功，而李克强不是军人，他的离世算是一个误会。不过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不单只是身经百战的老将军，而且张字入面大有功，大概应该就是那个身大功的军人了。于是我们在2026年1月24号见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中共国防部公布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正式被立案调查。外界热烈讨论，咁同古代预言书推背图第46章有一军人身大功惊人吻合。不过随住张又侠落马，网络舆论就将焦点转向军委入面仅存的张星文，担心攻长张的张星文成为下一轮清洗目标。分析指出，习近平似乎是忌惮参与发动政治猎物，虽然透过外交会晤展现权力稳固，不过先拉人后守正的争斗模式已经令党内人人自危。习近平大清洗的规模远超前苏共党魁史太林，搞到中共政权动荡不安，永无宁日。可以提出习近平为了保命和保党，已经将中国搞到天昏地暗，民不聊生。他搏命想要清除新大功的亡党之人，将张又侠以至李克强都看成是威胁，因为他们的名字里面都带有功字。如果天意是这么粗浅，那所有的亡国之君都能够逃脱灭亡的宿命呢？习近平已经将身大功的那位将军请到北京，还亲自带他游览了中南海。川普亦都将参观中南海视作访问北京的终点站。在参观中南海的过程，川普一度停低欣赏他所讲的前所未见最靓的玫瑰和树木。习近平介绍说，这些树已经有200至400年历史，而在其他地方还有过千年的古树。习近平承诺会将他们散步那阵欣赏到的中国玫瑰种子送给川普。川普说，我好喜欢，那太好了。川普问还有哪些外国领导人曾经游览过这里，习近平表示这种情况极为罕见，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过，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去年亦都来过。 习近平发梦都想不到，历史的终局就是这样无声无息铺开，似乎完全和应了历史上的预言。大纪元有文章解读过推背图第46章参与描述的暗暗阴霾，就好像中国大陆春季沙尘暴肆虐的情景。川普在中国沙尘暴飞扬的时候提出对中共征收高关税，对中共的权力体制来讲确实是暗暗阴霾。而杀不用刀应该是指川普并没有和中共进入武力战争正面交锋，而是精准打击他的经济命脉，通过高额关税切断中共的资金来源，此举就好像杀不用刀，不战而屈人之兵。万人不死，一人难逃这一句应该是暗喻这样的世界局势。川普对全球加征关税之后，各国纷纷向美国靠拢，站队自由世界，只有中共被孤立。万人不死是指各国因为顺应大势站队美国，避免重创。一人难逃就暗喻中共在关税重大压力和国际孤立形势底下无路可逃。在众文入面的东边门女伏金剑这句里面的东边讲的应该是中国东侧的台湾。台湾的半导体技术全球领先，它的晶片产业对中共制造先进武器至关重要，因为美国禁令晶片无法进入大陆，大陆无法生产出最先进武器。台湾在关税战中积极和美国结盟，加强军事和经济合作，令中共非常头痛。金剑或者是指台湾的技术和战略价值。最后一句勇士后门入帝宫，好可能是指向俄罗斯。川普致力于结束俄乌战争，争取普京回归自由世界，摆脱中共的影响，不做中共的兄弟。俄罗斯若果转向美国，就将会好似勇士由后门威胁中共，重塑地缘格局。推背图第46章以隐喻的方式揭示了终结中共的关键人物新大公的将军。习近平原本以为是张友侠，所以毫不留情拘捕他。不过历史的逻辑怎会是这么简单？深不可测的天意早已经在习近平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谋划中不动声色铺开了。这位将军很可能是一位西方老人，确实地说就是美国总统川普。美国总统是美国三军统帅，是名副其实的军人，而川普本人亦都确实是一位年老而手握世界最强大力量的人，同参民众民高度吻合。无论是杀不用刀的经济战，亦或是东边伏剑的地缘布局，都指向川普的历史性独特角色。看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习近平简直就是配合天意，亲自导演中共灭亡的大戏？为什么他在宴请川普的国宴用川普最喜欢的 YMCA 歌曲作为压轴戏？而习近平为什么又邀请川普游览中共的巢穴中南海？美国川普总统5月13号晚抵达北京，川普出访前向媒体宣布今次北京之行将会有很多好事发生。他带同美国17位企业高层一起前往。川普指出他会要求中共党魁习近平开放中国，等随行的企业发挥力量，帮助中国更上一层楼。华尔街日报报道，在习近平执政十几年之后，中共的军事实力日益扩张，制造业在称霸全球的光鲜背后是蚀本卖货，陷入严重内卷。国内的科技先驱企业似乎亦都正在缩窄和直谷的差距。 不过中国经济的很多领域就一塌糊涂，房地产泡沫的大举破裂已经导致几百万亿美元财富蒸发，消费者信心备受打击，就业市场亦都变得惨淡。同时中东波斯湾冲突造成的燃料短缺亦都影响到中国经济。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三月份包括汽车在内整体零售额只是比去年同期增长 1.7%， 同一至预月相对强劲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中东局势动荡直接导致中国南方工厂的大量停工，油价已经飙升，令到中国规模依然庞大的玩具产业受到重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已经停止盈利。目前看来，除了疲弱的消费要求、不明朗的出口前景和房地产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之外，中共将会面临更多的经济负担。这个时候美国总统川普的访问令习近平见到中国经济得救的希望，不过川普的条件是要习近平开放中国。5月14号习近平向随同美国总统川普访问的美国企业行政总裁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华尔街日报5月14号报道，中美两国商界领袖计划在北京一间顶级俱乐部举行的晚间集会进行交流。这间俱乐部位于北京京城大厦，习近平邀请美国企业重返京城俱乐部释放什么信号？难道是习近平真是同川普唱双簧，要做一出改革开放 2.0 的大戏，欢迎外资？试想想，川普带来的 CEO， 他们的身价总值达到万亿美元，他们将会在京城俱乐部和中国企业家坐低畅谈，难道美国资本真是会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这出戏现在似乎刚刚拉开序幕，不过无论如何，习近平的历史宿命就是终结中共政权，川普的使命同样是围剿中共，所以习近平说川普到访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因为在今次的访问，两个敌对阵营的而使命相同的国家元首愉快地会面，川普亦都赞习近平说他伟大。纽约时报是这样评论他们的会面，说热情之下，川普和习近平的对抗以及博弈，因为在公开的热情表面底下，两个人正处于21世纪最重大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心，他们的关系既充满客套，亦都同样充斥着不信任和对抗，每一次公开的赞美背后都伴随着两国贸易战之中的另一场博弈，每一次深厚友谊的宣示背后都隐藏着对对方军事野心的不安，每一次奉承的尝试背后都伴随着怀疑，或者感觉是天意令他们虽然殊途，不过目标都是一致，就是灭共。
各位观众和听众大家好，我是魏玲，还有我的今天的拍档子珊。
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魏玲你好啊。
子珊啊，美伊局势火药味越来越浓，美国总统川普在23号再次在真相社群贴出新的图片，他标题可能是中东合众国，而画面上整张的伊朗地图竟然被美国国旗冚住，就在他的发图之前呢，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卡塔尔埃米尔打电话给川普，双方讨论过地区紧张升级和由巴基斯坦带头主要是阻止局势恶化的外交努力。埃米尔的声明强调， 为维护海上安全目前的重点来的，重点之重添。
嗯，川普最近好似玩到上咗瘾咁，成日就用张相讲嘢，连续喺真相社交发布咗多张具象征意味嘅图片。除咗寻日贴出，今日再贴嘅你好格陵兰同中东合众国之外，佢仲放出两张新图，一张就写住中国喜欢川普，另一张则系佢双手握住中共领导人只手，就好似喺度低声安抚。这个画面俾人感觉唔似普通嘅政治宣传啊，更似系用影像对外释放某种嘅战略信号。
咁而另一方面咧，川普总统喺星期五就话啦，佢必须留喺白宫，强调自己留喺华府咧好重要嘅，因此咧冇办法出席佢个仔嘅婚礼。咁啱嘅就係呢，同一时间外界又注意到五角大楼嘅 PISA 数字突然就飙升咗，引发新一轮嘅揣测，美方系咪准备对伊朗采取行动呢？
而且呢个时间点其实唔系巧合㗎，而系被精准设计成一个完美嘅72小时猎杀真空期。下个星期一系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美股就休市，即是话呢，由星期五到星期二，就算中东爆发再大规模军事震荡，美国金融市场都不会即时反应恐慌。
是啊，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呢，白宫副幕僚长斯卡维洛更加在社交媒体发出了这个 B2 隐形轰炸机的相。上一次他这样做呢，第二日美伊联军就空袭伊朗了。
嗯，耶路撒冷邮报最新的消息仲话，以色列情报官员警告话，伊朗正喺度策划一场针对以色列同波斯湾国家的突袭，可能包括导弹同无人机的攻击。与会者咧包括以军高层同国防部长、安全官员，仲警告话，德克兰可能会喺美伊认定外交行唔通之前抢先喐手啊！
哇，同时呢，伊朗国际电视台呢攞到个影片显示啦，伊朗安全部队嘅装甲车已经部署到德克兰同呢个沙尔曼克沙克嘅街头，呢、这个系政权嘅心脏嚟嘅。一个呢就系、是、西部高风险嘅边境嘅境嘅风险地区，同敏感嘅族群嘅分布地区。分析人士话呢，如果影片系真嘅话呢，伊朗政权可能已经提前进入战时嘅维稳模式啦。
嗯，虽然外界传出美国同以色列喺系咪攻击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但系双方仍然保持密切嘅协调。以军的官员已经同美方对口讨论应变了，包括共享伊朗异常活动的情报，并保持住联系，等在伊朗先发制人的时候协调回应。各位观众听众，你们认为川普近期连续发出这些充满暗示意味的图片，是真正准备对伊朗动手啊，还是用心理战逼伊朗让步呢？
咁大纪元报道咧，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嘅主席韦克尔就公开呼吁川普恢复空袭，完成任务，唔好追求不值一提嘅协议。佢警告话：我哋正处于界定川普政治遗产嘅时刻，佢嘅本能一直系完成佢喺伊朗开启嘅任务，而家咧就系追求一份连写纸上都不值一提嘅协议。美军呢是必须摧毁伊朗常规军力，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伊朗谈判会令人觉得软弱的。
还有呢，川普政府官员还说，美伊谈判虽然有进展，但仍然处于最后的拉锯阶段。到底是继续谈判啊，定是动武呢？直接就喐佢，白宫内部似乎仍然未有最后的拍板。Axios 就话，川普星期五上午同高层国安官员开会，讨论可能对伊朗展开军事攻击啊。
咁呢个会嘅人呢就包括副总统曼斯啦、战争部长克格塞斯、CIA 局长拉特克里夫以及白宫嘅幕僚长苏西威尔斯。消息更加话川普喺未来两日都要加班，引发外界揣测美军系咪会即将出兵呢？
国务卿卢比奥仲透露呢，美伊在核问题上仍然存在重大分歧，有美国官员甚至形容谈判痛苦啊，进展就微乎其微。但另一方面，川普22号在纽约上周萨佛恩演讲的时候又表示，伊朗问题很快会解决，一切将会恢复正常。
不过在同一时间呢，华盛顿邮报呢就报道，部分美军士兵在星期尾的假期被取消了。金融时报就话，就卫星图像显示52架的美军机停泊在拉特维夫本的古里安机场，咁可能怀疑是为下一轮的冲突做准备的。以色列媒体更加话呢，呢批飞机之前一直是处于保密的状态的。
美国中央司令部亦公开展示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升空的画面，强调军方维持巅峰备战的状态。同时美军又发布 UH-1Y 毒液直升机在迪里波里号两栖攻击舰起飞的影片，展示它可执行拦截、侦察和近距离空中支援的能力。
另外呢，有未经主流媒体报道证实的消息说呢， FBI 联手国际执法部门呢，成功挫败一个针对川普的女伊曼卡伊曼卡的暗杀阴谋。咁呢个涉案人呢是32岁的伊拉克籍的极端分子，他被指是伊朗革命卫队支持的真主党女有关的。
最新突发是伊朗西部空域已经宣布关闭至到下个星期一，夜间禁止民航起降，只能在日间运作。外界认为呢，这个安排进一步显示伊朗判断这个周末可能爆发大战，甚至有人预测美以空袭可能从西侧直指德克兰。
巴基斯坦陆军的参谋长穆尼尔在22号抵达德克兰，由伊朗内政部长穆梅尼接见。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穆尼尔原本在21号就刚刚取消了访问伊朗的，不过22号呢就突然抵达。 X 上呢更加有消息爆料说呢，穆尼尔此行是向伊朗传达川普的最后通牒，交出浓缩油，否则呢伊朗将被炸成粉碎。
穆里尔以军人的身份公开穿梭外交就很极罕见的，外界解读为巴基斯坦军方替美伊政治协议背书。这种情况通常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大难临头了，各方开始交代底线了。
而伊朗宣布封锁领空之后， X 上的账号亦都透露霍尔木兹海峡周围咧，好多艘嘅船只遭到猛烈攻击，啲无人机啦、导弹啦、无人艇四处咁飞啊！塔斯尼姆通讯社咧，这个系伊朗嘅通讯社嚟噶，更加引述消息人士话咧，革命卫队已经判断美国打击系无可避免嘅，而且预计就喺呢个星期尾啦。
据讲啊，伊朗准备嘅反扑方案仲有火力封锁曼德海峡啦，切断霍尔木兹海峡下方7条海底的互联网电缆。但是另一方面，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又发表文章强调话，维护政治秩序和谈判团队的尊重是政治家的责任，外界解读为伊朗仍然倾向谈判。
不过这个塔斯尼姆通讯社即是伊朗自己的通讯社啦，他引述消息人士说，美伊谈判虽然是有进展，但是战争结束前呢是不会达成协议的。伊朗现在呢正是被迫在不投降和愿意谈判之间作出最后选择。
多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时事热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